就像牧师一直强调的，我也希望你们关心像真爱这样的家庭福音机构，你们在祷告，在你们的人力甚至在财力上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参与，让我们这次所探讨到的、警惕到的家庭的危机世代呢，我们一起来尽一份的所谓的心力，也借着这样的一个事工呢，把福音传给更多的家庭。那感谢主，我们在讲座的部分，今天晚上我们的题目，特别是跟沟通，尤其是像我们谈亲子，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来谈这个夫妻的沟通啊。那我看一下，好，那么谈到婚姻呢，哈，其实它是家庭的主轴啊，所以。如果要谈家庭的问题，其实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是夫妻两个人的关系啊。那当然我们华人，我想你大概同意，如果有婚姻讲座跟亲子讲座，其实我们一般呢，大家听亲子讲座的人大家比较踊跃啊，似乎好像我们更关心亲子的问题。那我再说一次，其实家庭的夫妻关系是家庭的主轴，那这个主轴呢，如果出了状况呢，我们再怎么爱我们的孩子，我们再怎么关心我们的孩子，都一定有很大的缺憾，甚至于可能很难达成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思考，其实整个的家庭呢，最中心的这个夫妻的关系。那么多年来，我归纳三个最主要的要素，经营我们的婚姻的关系。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有委身在我们所立的誓约。我想我们都知道基督徒的誓约跟契约很不一样，就是这个誓约是在神人面前的宣誓，所以简单的一句话，基督徒我们要守住这个婚约啊。有人问过格里汉师母，格里汉退休了以后呢，那么葛师母很难得呢接受访问，人家问他说，可不可以谈谈你对于婚姻的看法啊？葛师母呢讲的几句话常常我们拿来互相的提醒。他其实最主要两句话，他说呢，哦，我这一辈子对婚姻呢，第一句话是 divorce never 啊，你知道什么意思吗？齁，就说基督徒的婚姻第一个底线就是不谈离婚啊。可是后面那句话很有意思， but murder yes 啊，这个当然是美国人的幽默了齁。那可见呢，连葛师母这样的让我们很敬重的一个神重要的老仆人呢，从葛师母这一句话就让我们知道说，其实他们夫妻两个人谁说他们没有冲突啊。有一次他在佛罗里达的女儿啊三更半夜打电话来，那么妈妈一接到电话呢，女儿就开始在电话那边痛哭了啊。妈妈当然很着急了，就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啊。然后他女儿很直接就跟妈妈说，我想我们的婚姻完蛋了，我想我跟谁某某人我们可能要离婚了。妈妈想，这么严重吗？到底什么事？结果一听只不过是夫妻小两口难免的一些冲突嘛。然后妈妈说，哎呀，小事一桩啊，怎么样怎么样。那女儿就很讶异啊，她说，真的小事一桩吗？我以为我们这样就 没救了。他妈妈就反问他说，你怎么从什么地方得到这种歪理啊？哎，他说，我们一辈子看你们夫妻两个人相处这么恩爱，所以我们以为恩爱的夫妻就是不能够有问题，有没有？那葛师母讲的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哎呀，孩子啊，如果今天我们的夫妇的互动在你们孩子的面前造成你们有这样的错误的观念的话，那我应当向你抱歉。其实我们夫妇哪里没有冲突，我们只是一直以为不应当在孩子的面前露出这一幕。所以你看葛师母那很诚实的道出，基督徒的婚姻不是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要守住誓约，就是因为我们也会有问题，那守住这个誓约才是真功夫，才是真正的是我们的所谓的宣誓。那第二句话呢，就是我们既然 要守住一生一世的这个誓约。可是呢，我们不是要受苦，我们不是要无奈，哦。基督徒因为知道苦难有特殊的意义啊，所以有的时候就把基督徒的婚姻定作受苦论。哦，我说不是，基督徒有苦难，包括婚姻有苦难，可是绝对不是受苦论，不是为了受苦而受苦，受苦只是要我们怎么样度过这个难关，然后我们更被，就像雅各书所说的，我们经过操练了以后呢，我们就怎么样更扎实、更成熟啊。哦，更能够珍惜那个在一起的那种亲密的关系，对不对？哈，《传道书》第九章第九节其实讲得很清楚，他说，在我们一生空虚的年日里面，有一件事情当同你的妻快活度日，对不对？啊，我想这个快活度日也包括苦中作乐，而且有苦难的过程，可是终于要进入怎么样那个渐入佳境到快活的境界。那这个快活度日，其实就是关系的亲密的一种，哦。我不相信夫妻两个人能够在一起快活度日，然后两个人的关系不好，两个人是很疏远，不可能，对不对？哦，所以是这个第一个要素。那第三个要素呢？为了要达到真正的亲密关系快活度日，我相信夫妻的沟通应该是要良好的，哦。我不是说完美的，我是说良好的，对不对？哦，所以我常常。用沟通的状况来评估夫妻的关系，用弟兄姐妹的沟通的情况来评估我们人际的关系。其实早上下午我就提到了，那个沟通就是那一把钥匙，沟通就是那个桥梁啊。所以今天晚上呢，我就顺着这样很快的，那么跟大家谈夫妻沟通有五大问题，然后呢，我也会提出五大解决的方案啊。那么第一，缺少沟通啊。有一位太太很忧伤的来跟我谈一个问题，她说：“要么是不知道可不可以从夫妻的沟通状况来，认定了我们的关系。”哦，那这句话我很喜欢听，这个就是刚才符合我所说的啊。那我就问她说：“那你们现在的夫妻状况怎么样呢？”她说：“啊，以前我们无所不谈，最近我的先生呢，一天只难得肯跟我讲几句话。”那我说：“那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我开始担心是不是我的先生越来越不爱我啊？”当然，他这样的敏感度也不是没有道理哈。不过那一天呢，我特别为了要激励他，那么我比较反常的，我没有直接谈正面谈这个事情，我反而说：“恭喜你啊，太太啊！”他也吓了一跳，哎，我怎么我恭喜他呢？我说：“啊，太太，你的先生现在一天只肯跟你讲几句话，我知道你觉得不可思议，搞不好你觉得很失望。”不过坦白来讲，很多很多的太太跟我埋怨说，他们的先生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讲一句完整的话，所以你的先生一天还可以跟你讲几句话，不是很不错了吗？哦，他就有一点点脸色开始有一点点微笑了啊。然后我再告诉他说，还有你知道吗？在我的这个夫妇的辅导的当中，好多的太太埋怨他们的先生已经好久没有开口了，你知道吗？好久好久那个金口不开呀，哈。然后呢，被太太逼到不得已讲话的时候，常常也是只有哦嘿哈这样。所以呢，我说恭喜你啊，你真的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好，终于他被我闹笑了哈。当然后来我还是帮助他讨论这个问题啊。不过你就知道，今天确实啊，如果夫妻之间每天的沟通只有哦嘿哈哦。那你可以相信这样的关系会是如何吗？对不对？好，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虽然有沟通，可是沟通很肤浅。我常常把这一类的夫妻的沟通形态叫做"三字经"的沟通啊，不是骂人的"三字经"，就是沟通顶多就是那只有三个字，我走了，睡觉了，吃饱了，你知道这些的事情啊，当然。总比哎呀好一点的哈，但是沟通的深浅跟关系是成正比，啊，我们不可能一天到晚只沟通这种三个字啊，然后关系会很亲密，对不对？坦白讲，这个是我自己的学习，我以前也可能也常常是这样，因为 我一早期在结婚的时候一直在做协谈为主，所以我一天做四个个案六个个案，每一天不知道讲多少的字，然后听到多少这种婚姻协谈的家庭协谈心理现在垃圾，所以回到家来就噗关起来背的，我认为终于可以不用讲话。可是我的师母呢，她等到我回来想说我 等了半个八个钟头九个钟头终于可以开始跟我讲话，所以你可以想象单单这样一个落差，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那一段也很多很多的所谓的紧张的哈，到最后他就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哈，他说成为夫妻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分享生活的琐事，这个是我一个男人，这是我一个当时在做专业的辅导，我以前不知道，因为我太太要我跟他沟通，我心里面想我也没有什么好跟我们跟他有沟通，因为没有错了，我的个案很多，但是这个总不是要拿来当夫妻谈话的东西，对不对？那一句话就提醒我，夫妻要能够分享生活的琐琐碎碎，这个可能弟兄们比较不能够体会到，其实太太重要的就是要跟我们有怎么样有沟通，知道我们心里面想什么，那这些都是更深一层的沟通。第三个，沟而不通。那其实这个常常是因为不懂得沟通，或者是两个人的这个沟通的要领没有抓住啊。等会我会特别谈到这一方面。第四个方面呢，就是难以示爱。沟通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上帝给人的沟通的功能，就是用沟通来表达关心，甚至于传达我们的情爱。那么我们今天很可惜，我们的沟通比较多用来指责，用来说教，用来教导，用来劝诫，这个都是的。可是呢，特别从家人的关系来看呢，你的言语带出多少的关怀，带出多少的肯定，带出多少的爱的话语啊。那最后一个沟通的问题就是不沟通，我们说不好，可是呢，一沟通就起冲突啊。那这个确实。不要以为说啊，床头吵，床尾和，是吧？可是如果经常变成这样一个冲突，其实是有很潜在的危机在。所以我们常常说不沟通不好，那我就是喜欢问的弟兄姐妹们，那说那夫妻吵架就总比不沟通好，这句话就成不成立？我们说不沟通不好嘛，对不对？那夫妻吵架总比不沟通好，这句话呢？很多人点头哈，其实这句话。也不能够太绝对的点头，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人不吵则已，一吵就失控，一吵就收拾不了，对不对？所以不沟通不好，可是常常我们就以为那吵架总比不沟通好，不应当说好好的吵架总比不沟通好。你了解吗？差就差在这个点，有没有？对不对？你不能够说啊，夫妻床头吵，床头吵。床尾和那有人就是说，夫妻嘛，打一打，吵一吵，闹一闹好。但是呢，现在很多人一打就什么样失控了，对不对？一样啊，所以这五大的困难那当然都可以成为一个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来讨论、来学习的。不过我为了要成为最后要提出来这个五大的要领，只是做一点引言了哈。好，那我们就赶快来谈今天晚上我们的要领。那为什么我要尽量多早一点进入到这个？因为今天是最后一个晚上在谈家庭的这个专题，当然明天我们还有一个主日崇拜，用信息的角度。那我想今天下午我们很多人都提出一些很蛮有意思的问题，那我想我今天也留一点时间给大家能够有一些发问。好，那这五大沟通的要领，夫妻呢，第一个要领就是说清楚、讲明白。换句话说，后面这个是结论，就是确认比自认重要。常常越有自信的人，常常越主观的人，常常很容易就自以为是，对不对？常常就自以为我听懂了，自以为我讲清楚了。那么坦白来讲，我自己当做一个所谓的专门教沟通人际关系，我常常被我太太抓包啊。所谓的抓包就是我以为我听懂他的意思，然后就很快给他意见，结果他说我哪里这个意思，有没有？所以你看那个你一开始就没有听对，然后你以为你听懂，然后你就 就给他一些回应，结果错了啊。我的岳父跟岳母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我观察他们。我的岳母是一个动作很快的人啊，譬如说礼拜天主日崇拜，很少是太太在催先生出门的，你知道是吧？哈。然后夏天呢，有一次我看到他在楼下一直在催我的岳父，然后我的岳父说好了好了，马上，结果马上又5分钟又怎么样哈？然后有的时候我的岳父就会提醒说，哎，等一下你下来的时候，帮我把上个礼拜去教会带去教会那个手提袋带下来啊。然后我岳父呢，没有多久就哐哐哐哐下楼下来哈。结果我的岳母一看，哎呀，不是啦，我上个礼拜不是带那个了哈。结果我岳父呢，很乖的，赶快又爬上去，结果又匆匆下来。然后我岳母一看，怎么是那个？哎呀，然后你知道，第二次当然我的岳母就会讲多一点话，哎，我每次拿东西你都没有再注意看，有没有？哈，好，然后我岳父呢就不信邪，又再跑上去一次，哈。后来为了这个事情，我就请我太太哈去妈妈的房间看看我的岳母有几个手提袋啊，还好她只有9个啊，9个啊，所以我就跟我太太开玩笑说啊，那还好，那爸爸跑最多跑9趟还算好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哈，但是这个小例子就是很好的说明哈，很多人尤其是我们男人比较容易这样。我们常常听着太太的一个指令，听着讲一件话一样，我们就自认嘛，对不对？哦，就像我的岳父就自认，哦，你要的东西好，我就拿了下来。结果太太说不是，然后呢，你又不愿意问，有没有？你又自认你知道，然后你下次又是错，对不对？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哦，我们常常说，为什么我的阿嬷从小就这么提醒我们说，常常会淹死的人，哈，会溺水的人，都是很会游泳的人。有没有？哦，那这句话其实是提醒我，这自以为是专家的人哈，越要小心，知道吗？哈，那真的是这样哈。我们沟通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再确认，再确认。哈，你看麦当劳他们这种 fast food 哈，他们一个很基本的训练就是，客人订东西，你不会急着告诉哦，好，那因为都用电脑嘛，对不对？哦，马上哦，10块钱，好，然后就付钱了。好，他们不会这样，他们你订了完毕以后，电脑已经出现了啊，那你一定他一定会怎么样？一样一样重复一遍啊。其实这个动作就是确认的意思，有没有？哦，一样一样问你啊，因为他知道说你有的时候会听错啊，对不对？没有错，有的时候对方讲的不是很清楚，可是你自以为清楚，那也表示你听错了，对不对？所以他们的这个 SOP 就是一定要每一个员工不厌其烦一样一样确认，然后你知道他们还要进一步的训练，确认以后他也不会马上跟你说哦10块半，然后就收收钱收钱。他们还有一个最后一招就是，都确认完毕以后，他们还要再问一次，那先生都对了，可是你还要不要再多订一？有没有？哦，诸位你不要小看他们。很鸡婆，多问这一句话。从他们的统计来说，哈，10个客人会因为他们多问一样，会再多订一些东西。那这个多赚钱就是在这个1/10的，你知道是吧？哦，所以我就觉得因为当年我在做这个管理的时候呢，我用到这个麦当劳他们的这个机构的管理跟他们的训练，我觉得很有意思。哦，那这一点也是所谓的。确认比自认更重要啊！一样，你说的人也不要以为自认我说的很清楚，有没有？然后呢，你的先生一直说是是是，知道知道。有的时候你把他抓包看看啊，搞不好没事会被你抓到。你的先生或者是你的太太，你讲完毕，他说是，我知道了。那你也不要以为他就知道，知道吗？有的时候，尤其是比较重要的事情，你宁可说那你知道什么？啊，你知道吗？哦，晚上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刚才在分享一个好笑的事情，就是有些人吃饭吃得很快，啊，你感觉到很好吃，可是你问他说你吃什么，他一样也记不起来，有没有？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听，但是没有听到，有没有？那你没有听到，你当然就不能够掌握更详细的资讯，而且你讲出来的一定是会有差错嘛，对不对？那宁可把事情弄清楚、弄对，总比太快以为我们都清楚了。哦， 我告诉你，常常我们有一句话说，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有没有？还有呢，说者有意，听者无心，那都会有很大的落差，对不对？好，这个就是所谓的好像沟通不是很简单吗？就是这样讲，可是呢，每一个人听得很不一样啊，对不对？好，那第二个要领就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其实这个是雅各书一章十九节所提到的，就是告诉我们听话比说话重要。我常常发现到一个会沟通的人，他不一定是要很会说话，但是人喜欢跟一个会听话的人说话，那其实这个喜欢听话的人就成功了，从人际关系的角度。你想想看，今天我们在夫妻的沟通，如果变成有一方常常不喜欢讲话，讲没有几句啊，不跟你讲了哈，不一定他有什么很强烈的不满，可是十之八九，我常常发现到，常常是可能有一方会常常经验到他的话没有被听清楚，就被干扰，就被下结论，或者是就被怎么样批评，或者是就给意见了，知道吧？好，有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懂得听话，就很难激励一个不容易讲话的人讲话。绝大部分比较多是太太期待先生多讲话，我所辅导的经验。那当然你们家如果颠倒，那也很正常，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独特性嘛。可是大部分的太太都希望先生多讲话。有一次在辅导，就是碰到这个太太一直在怪先生是属于那种好像是这个金口难开的这种男人，然后几次就是你都不讲，你都不讲，结果第三次呢，这个太太呢就冲中个先生终于冲出一句话，不是我不讲，你都不听哦，竟然这样明白的就直接针对太太讲这一句话哦，可见呢，如果一个没有好的听众来讲话的人，到最后他就觉得不想讲，讲也没有意思，或者是就像我下午提到的，小孩子发现到报喜不能报忧，但到后来连报喜都不得到好报的话，那当然连喜也不讲了，对不对？所以到最后就父母完全就被怎么样，被封锁住他的消息了，所以最后才会知道，对不对？所以呢，我常常提醒说，我们的孩子或者是我们的先生或者是我们的太太，如果一个比较不喜欢讲话的人等下一次讲话，你就好好的感谢主赞美主放在心里面，然后呢全神注意的听我相信会重新让他体会到原来跟我的太太跟我的先生还是可以讲话，为什么？因为他终于在听话了请记住这个要领那第三个要领呢，就是用心聆听，刚才我们说听嘛可是不要忘记还要用眼去观察人跟人的沟通，特别是像夫妻这种关系它绝对不是只有用声音在沟通的，其实连沟通的语气，还有呢一个人沟通一定带着情绪上所怎么引发出来的表情动作脸色姿态，有没有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都知道警察办案绝对不会写信来问你的，对不对？警察办案也绝对不用电话去调查的，你们看电影就知道警察办案一定，对不起，先请你到我们警察局来一趟，为什么？因为他这样才有办法掌握，不单单听到你讲的话，还要呢看你这个人讲话的时候那种表情那个动作，这样对不对？那成为夫妻这么亲密的关系，可贵就是在你能够察言观色有一个太太看到先生下班回来，那么一看他的表情不对，那每一天几乎他都问同样一个话，今天怎么了？结果先生没有应他，很缓长的没有应他，然后呢一声就往他的书房跑，然后没有想到太太看到先生这个一反应呢，心里面也火起来，因为他想说我问你今天怎么，我就是关心你，对不对？你都一点不领情，然后呢给我那个臭眼色，然后哼一声就走，然后就跑到书房， 我今天问你，你今天怎么样了？你怎么都不理我？啊，先生呢，就又跑到这个房间去了。啊，结果这个太太呢，还不死心，跑到房间去兴师问罪，怎么样？你是不喜欢回家是吧？你是讨厌我是吧？你看没有？哦，所以你看，很可惜，这个太太并不是没有观察到先生脸色不对，可是呢，这个又是怎么样？自认而没有确认，有没有？自认是好像你是冲着我来的，好像你是带着臭脸回家，就表示你不喜欢这个家啊，好像就不喜欢看到我，有没有？然后我一再而三的想要的跟你沟通，你又不理我，那你不是讨厌死我了还是什么？有没有？太可惜了，对不对？所以他换了两个问题。第一个，他察言观色，察言观色到，可是他没有在询问之下就自认这解释。好，坦白来讲，后来因为这个事情来辅导，慢慢他再回想了以后才知道，原来先生这个臭脸其实就是代表什么，还有其他的可能是什么。他可能今天不顺，搞不好是因为在路上出了什么事情，哦，塞车啊，或者是差一点出车祸啊，或者是差一点跟人家擦撞啊，这些都有可能啊，什么都有可能，对不对？所以你就不要这么的急啊，哦。然后呢，更是英文叫做 jump into conclusion， 有没有？你这个就是又回到第一个错误的问题啊，哦。我常常发现到很多的太太也是一样，下班回家，先生。然后太太本来是在炒菜，结果把这个瓦斯炉炒到一半呢，就炒完那盘菜以后呢，他就把瓦斯炉关下来，然后就跑去跟先生在这个书房，哎，你有没有看到我今天有什么不同？有没有啊？这个先生看一看有什么不同？没有啊。哦，然后他就跑到前面还晃了一下，你知道你没有看到我什么什么不同吗？哪里有什么不同呢？哎，然后这个太太就开始生气了，啊，我今天花了多少钱做这个头发，你竟然连看都看不到啊！还好他只有讲到这个地方，哦，而没有说别的女人你都看得到，我都看不到，你知道吗？所以确实，哦，你看女人当然做了头发，哦，其实不是为了自己爱美，哦，这个常常一个正常的现象，当然很希望先生也能够看得到欣赏得到，有没有？哦，所以察言观色在夫妻的互动很重要，很重要啊，哦。然后你要很小心，如果你观察到了，你要回应的时候要很小心。怎么说呢？有一位太太后来终于先生看到了，然后就问他说：“你觉得怎么样？”啊，哦，那么先生本来说不讲的，太太说：“你说嘛，没有关系啊。哦”嗯，然后太太先生就说：“你真的要我说吗？”哎呀，你那花那么多钱，花那么多时间做这个头发，好难看哦，是不是？这个是前面是没有观察，第二是不解风情啊。记得，就像我们常常慢慢都知道，人家如果再问你说你猜我几岁，你要怎么回答？啊，当然你要看对方的年龄了，啊，哈，你知道哈？啊，如果是中年的人哈，特别是中老年人，还没有到老年人。我的经验是，你明明知道他几岁，你可以少个五岁十岁告诉他，知道吗？了解吗？哦，尤其又是中年的妇女的话，哦，他一定高兴死了，哦，他说你慧眼识美女，差不多这个意思，哦，但是如果年纪很老的话，那你其实跟他讲年轻，跟他讲哇，你这个看起来应当是很硬朗，哦，我猜你大概是你也把他减个几岁哈，哦，他一定是也是笑得很高兴，有没有？哦，所以有一些人我们不是欺骗的哈，哦，这个就是现在的人，你要知道多少时候人总是偶尔需要有一些被人家肯定一下，或者是被人家稍微给他一点点的这个 push 啊，哦，让他会感觉到哇，原来我还照顾得不错，对不对？哦，那这些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但是很重要就是你要用心啊，也不是说用欺骗的啊，哦。那这个当然有些人不喜欢这样，对不对？哦，好，那第四个要领就是彼此尊重，相敬如宾。然后我用一个结论，就是多用问号，少用感叹号。 你不要小看这一句话，因为其实这个问题是我在做辅导的时候，我发现到最普遍夫妻的问题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前面不是谈到吗？意气冲突。你想想看，当夫妻在冲突的时候，所陈述的话是感叹号还是问号？几乎是都是感叹号，而且有的感叹号是后面要加上两个感叹号，你知道意思吗？哦，就是大家变成很主观，大家变成很绝对，大家变成是很命令式，大家变成是一种怎么样？是一种控告式，有没有？这个就是问号，这就是感叹号带出来的这些的话，啊、哦，那为什么我说这样不好呢？因为夫妻其实是最亲密的伴侣。我们在座如果像我这样70岁以上的人，可能可以回想这个问题啊。我以前在教会，年轻的时候，那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参加有一些这个大哥大姐他们的婚礼，啊，有时候参加诗班呢，就参加宴会啊，然后常常听到老人家哈，喜欢用四个字，在餐点的时候，在换这个啊晚宴的时候呢，那勉励这个新郎新娘，哪四个字呢？相敬如宾。哦，我告诉你，我已经几十年没有听到有人用这四个字在勉励结婚的人。哦，似乎好像现在的人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好像已经失去了这个相敬如宾的这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我觉得真的，你发现到我们有的时候对待别人比我们对待自己的孩子，有的时候我们比我们对待我们自己的配偶好很多啊，你知道没有？哦，我常常跟先生个别谈话，有的时候也跟太太个别辅导，那当然有的时候的问题还是跟婚姻家庭有关。那有的时候这些单独来谈话的人呢，我会问他今天我们的辅导你觉得怎么样啊？有一些我不用问，有些他太太，有一些先生就说，哎呀，有没有事啊，哎呀，我很难得今天能够跟你谈得这么深入啊，而且谈得这么愉快，而且谈得这么放松啊，比如他们常常这样讲啊。然后呢马上就有这个愁眉苦脸，哎呀，我回家就没有办法这样，有没有啊？似乎在告诉我说，当然这个也是一种间接的肯定啊。可是我常常谢谢他以后，我马上就会跟他讲，我说不要忘记今天你在这一个小时体会这样的沟通，哦，其实你有一半的怎么样功劳。他听不懂，那我就问他说，那请问你回家家跟你的先生跟你的太太你们是怎么沟通的，哦，我想你大概知道我的意思。其实就是他在跟我沟通的时候，当然我也懂得引导他，不过更重要就是他来跟我沟通的时候，他就用比较多的这一种所谓的聆听，用比较多的这种问号，用比较多的再三的澄清，像这样的一些的要领，哦，然后呢想想看回到家他是怎么沟通的，十句话大概九句话都是感叹号的事情的，你知道什么，哦，坦白来讲，如果你去餐馆马上就可以发现到这个餐馆的招待有没有训练，从什么地方，从他是用感叹号来迎接你还是用问号来招待你，对不对，哦，你大概没有碰到一个人你一进去你来干嘛，对吧？不会的，有没有，哦，我想我们今天跟林牧师我们第一个餐厅我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哦，林牧师哇很高兴接我说我们今天去吃好吃的意大利的东西，哦，结果一进去那个人没有错，他第一个已经快十二点了还在打扫，这个我就觉得不太懂得做生意，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他好像没有太用这种所谓的很抱歉啊，还是尤其牧师还在问他说我们可不可以进来，他好像还没有给我们的很肯定的那个，好像还觉得你们来干扰我们的打扫一样，有没有，我的感觉是这样，所以虽然他没有讲话，可是他的表情跟态度，那我觉得我们这个时候不欢迎人家来，差不多是这样，有没有，哦，好，那其实招待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要招待我们坐位置。你有没有碰到一个招待的人会说坐这里，不会的，哦，其实有训练的招待他安排位置其实也有一点考量，哦， 可是就算他有考量，他一定会说你做这个地方好不好，有没有，他还是用问号，对不对？哦，那如果我们说哎，有没有什么更安静的地方，难道他会说你到底是要来找砸的还是要来吃饭的，有没有？不会的，他一定是哦，好好好，然后呢再 找第二个位置，他还不是，他也不会说好那你们就坐这里，不会的，他一直说 那这里是不是好，有没有，你看到现在他没有出过任何一个感叹号的陈述，都是用问号，对不对？好，那给我们 menu， 好一阵子就会来问一下，你们准备要订了没有，又是一个问号，对不对？绝对不会说你们要不订了没有，那个语气好像是在你们等了那么久了到底要不要订啊。如果我们说可不可以再给我们几分钟，难道他马上会说那你是来看 menu 还是要来吃的，不会嘛，对不对？好，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碰到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说对不起可不可以再给我们几分钟，有没有？他一定还是很客气，有没有？然后第三次来的时候还是要，他不是说你们总应当定了吧，对不对？他还是说那客人你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定，有没有？你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刚才我们说问号的口气常常是一种主观命令、指责、结论，对不对？类似这些的态度，对不对？很奇怪，你用感叹号的时候，你讲的话就变成怎么样？客观、邀请、尊重，啊？讲反了，对不起，很好，你们有在听，你们有在听。问号就变成刚才我要讲的这些，对，太棒了，太棒了。我是故意讲反的。我想您当抓住重点的，对不对？哦，先生在开车，太太看到先生开那么快，你开那么快要干嘛？你要害死我啊！哦，哦，没有错，太太这句话其实是要阻，她最大的目的是要阻止丈夫不要开快车，因为开快车危险。哦，我们都知道她这样是对的，可是我常常告诉太太说，你用这种话回应的时候，第一效果不彰，第二有可能会有反效果。没有错了，也许有的丈夫看到太太讲那么重的感叹号，哦，来制止他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开太快了，害得你呀，抱歉抱歉抱歉。这样的男人有没有？很少。我正要说，如果有的话，也是濒临绝种的稀有动物，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对不对？哈。所以表示说比较多的男人听这句话，什么叫开快车，你要开快车我开给你看，有没有？常常是这种事情发生啊。你知道 我当年实在是很鸡婆，因为我想我总是有一些专业的训练，我有一次就是想要求证一下到底夫妻两个人一起开车容易出车祸还是一个人，哦，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刚好有一个做这个保险公司很资深的一个 Farmers Group 的这个经理哈，然后我就说，哎，拜托拜托，你帮我查查看你们电脑有没有这个资料，可以稍微分析一下这个比例如何哈。你知道那个三十几年做到这个美国这么大的公司的经理，他当时听到我要当做这个事情，他说，叶牧师啊，你怎么这个那么无聊啊，这不会问这个什么问题的哈。我说拜托拜托，为了要以后演讲比较有点根据，你帮我查查看哈。结果三天以后他真的告诉我，他说，哎呦，我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个，竟然电脑上还是有一些统计哈。那你们知道结果是什么？两个人一起开车容易出车祸还是一个人容易开车出车祸？啊，这个跟我的假设也是一样，不过没有错，他们有这个电脑的数据的证明。那坦白讲，我当初这样的假设，我其实是很遗憾的假设，因为照理说我们第一天不是提到吗？什么叫做婚姻？圣经说，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要为人造一个配偶来彼此帮助。什么叫做帮助？当然包括开车彼此帮助嘛，对不对？那怎么会两个人不是帮助，而是彼此相害？那个不就是很违背了这个神的心意吗？哦，两个人一起开车，不是有一个可以作伴，有一个可以帮他看看路，还有可以注意到死角，有没有？ 然后啊，看他开车那么累，那么忙满那个那么那么紧张啊，满桌大还帮他擦擦这个也啊，那个什么那个汗，然后呢，看他没有手可以那个，还把那个吸管给他喝一点水，有没有？然后看先生打开快要打瞌睡，你不要你不要打瞌睡，我唱歌给你听，有没有？也是这么说。可是这种人在现实生活又是濒临绝种的稀有动物啊，知道不知道？你说对不对？哈、哦。所以，为什么两个人一起开车反而容易出车祸？因为夫妻之间，我相信，如果不是夫妻之间，绝对不会用感叹号来。你看不看啊？害死我！有没有？你要开快车，我开给你看。所以你看，就是因为一个感叹号，记住，常常会引起两个感叹号，然后再来三个感叹号，就是失控。很简单的道理。那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回到老人家常常说的，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把我们的配偶当作如宾，而且这个宾应该是 VIP 呀、啊，真的。我们连一个餐馆的客人，我们都没有把他看在眼里。其实我再说一次，相敬如宾的宾，这个宾是 VIP 呀、啊。哦，没有错，我们也不能够太世故，有没有？这个叫做好像别扭扭的。可是你的心里要带着这样的一个叫做尊重。哦，我保证，你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你的配偶的时候，哦，我相信你们的关系一定会不一样。哦，这就是第四个原则。那这个要领呢，就是相亲相爱，成为一体。意思就是说，没有错了，沟通有的时候总是会有意见的问题、观点的问题、看法的问题，哦。所以到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来理出一个谁对谁错，对不对？哦，所以沟通也是为了解决这些矛盾、这些冲突，对不对？哦，我不是说夫妻关系就没有道理可以讲，不是。可是呢，底线是情重，不是比理重要。请记住我下面要讲的话，这个不是我说的。刚才我们提到，连格里汉师母也承认，他们夫妻之间也会有什么？矛盾，对不对？做婚姻家庭研究的专家告诉我们说，其实夫妻美满的婚姻跟不美满的婚姻都有冲突，而且后面这叫更有意思。美满的婚姻所遇到的冲突跟不美满的婚姻所遇到的冲突几乎都相似，有没有？哦，不是说哎呀，你们婚姻美满，因为你们命运比较好，你们比较幸运，你们都没有冲突，不是？啊，你们冲突都是那些容易解决的问题。不，他们长期研究发现，其实都有冲突，而且冲突的问题几乎都相似，是的哈。但是为什么会结果变成他们还是很恩爱，有的变成怎么样失控，甚至于就怎么样就不可收拾，对不对？哦，其实就是在解决冲突的要领。但是其实解决冲突的要领，其实第一关的底线就是。又回到刚前面我提到的誓约、尾声、守住，又借着格里斯姆的一句话 ：“Divorce never, murder yes。”你可以很生气，你可以，可是呢，你的底线是怎么样？你要守住这个情。好，另外一个研究更有意思了，他说，其实夫妻在冲突要处理的这个理，哈。只有32%夫妻的冲突是可以理出谁对谁错。换句话说，68%夫妻会引起冲突的问题，连专家都不能够帮你判是谁对谁错。为什么？因为很多的事情是观点的不同，对不对？是角度的不同，是个人的喜好的不同。两个人如果要辩论，红色比较好看还是黑色比较好看，两个人可以辩到两个打架都有可能。但是结果是怎么样？你要问专家到底红色好看还是黑色好看，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就是把很客观、很主观性的东西，你要用客观去把它判定。那这个当然，只是自讨苦吃嘛，你知道吗？哦，所以下面我问大家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请问会说话的人是不是就是会沟通的人？啊，很好，你们终于听懂了。会说话的不一定，我们也不能够说不是，其实我们只能够说不一定。为什么？ 那么有的时候很会说话的人不一定会听话。还有呢，第二个问题，会辩论的人是不是会沟通？不单单不一定，你的不一定可以摇得大一点，就表示说相当不一定。为什么？因为辩论跟说话又有不同的层次。因为辩论是什么？辩论就是有理要把它不饶人，第二没有理也要变到有理，对不对？这个就是辩论嘛，你知道意思吗？叫做歪理啊，有没有？哦，那他的夫妻如果是辩论上，那就没问题。夫妻是绝对不是一个辩论的竞技场，对不对？所以夫妻除了讲道理以外，更要讲那个情啊，知道吗？哦，尤其记住刚才我说几个那个统计，连专家都告诉我们，三分之二夫妻吵架的理是理不清楚的。你硬要什么事情来，今天我们就把事情摊开来，我们来看看谁对谁错。今天如果我们讲不清楚，我们不睡觉，有没有？所以为什么到时候很多夫妻的暴力常常在晚上，就是这样。另一方面已经不跟你吵，你还是要跟他吵，有没有？另外说明天我要上课上班了，拜托啊，我们今天就这样。好了好了，就算我错不行，你要错，你要相信我讲的话才可以，有没有？所以有的时候就被惹毛到怎么样，就情绪化作，对不对？我再说一次，不是夫妻不谈理，但是呢，当你知道有一些理决定不了的时候，你要守住这个情比这个理更重要。所以我刚才说会辩论的人，甚至于自以为口才又特别好的人，那不一定会有好的人际关系。因为我们在谈好的亲密的夫妻关系，不是靠辩论，也是不是靠我说服你，也不是靠你不要想我来讲就好，有没有？关系很大的不一样。所以这五个要领，其实只要我们抓住一个要领，你自己想想看，到底这五样你哪一个要领比较需要马上多一点改善的啊？你其实今天这五个很具体的东西，你抓住一个去改善。比如说我所知道的，很多人常常是问号多于感叹号，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是最不容易。你看一样说你开这么快干嘛？你会不会开太快啊？有没有？有没有？是不是？你听起来人对方就不会我们有的时候常常在这五个项目里面，每一个人有待改善的当然不一样啊。我给大家一点点时间，你想想看，你到底听到了联想到你自己哪一方面你需要改善啊？那都可以很具体的开始调整。很大的不同。换句话说，从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要领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学说话包括学一个外国的语文我请教一些有过这样的经验的人，我所得到的结论是大概2到3年的学习，大概你就会说一种语言尤其你如果有机会像北京大学、像台湾大学、台湾师大大师范大学，我听一些宣教师讲，他们非常肯定这些学校的这个语文学校，他们6个月就有办法让一个老外从来没有学中文的就可以讲的，而且那个发音呢又很正确所以我就想说，哇，原来学语文，以前我因为我自己是非常没有学语文的这个，不用说天分了没有信心可是我现在慢慢知道说，只要有好的方法、好的老师，其实要学语文并不是那么困难。顶多2到3年好了可是我告诉你下面这句话，可是要学会人际的沟通，尤其是夫妻的沟通，实在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我跟我太太到现在还在学有的时候她被我抓包，有的时候我被她抓包，有的时候我被她提醒，很多是这样，对不对？这个就是一辈子的学习结语。昨天晚上、今天、每一天，我都用这2节经文当作我们这次讲座的金句。圣经说，家庭建立在智慧、谅解，还有知识这3大重点。 智慧，感谢主，我们有信仰，所以我们有敬畏耶和华，我们多了一个从神而来的帮助，圣经神真理的教导，还有呢我们有爱，所以我们彼此体谅、哦、可是再怎么样我们总是还要有知识，知识就是从学习而来、哦、所以刚才我最后提到说，学习夫妻的沟通，学习亲子的沟通，学习人际的沟通，是一辈子的事情、哦、所以一样我也用这两句话来当作结论、哦、夫妻的沟通是一生的学习，但是夫妻的关系是一世的珍惜，好吧？好，好，我就掌握这个时间啊、给大家开放做回应跟发问啊、虽然今天晚上是谈夫妻，但是我想最后了，假设你有任何跟家庭有关的回应啊，或者是分享，或者是问题啊，我都很欢迎。我们留下几分钟的时间，好不好？看谁。就这样。